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作家伊恩·弗莱明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是007之父，但是没有人意识到在二战中他曾经在英国海军情报处公职，而他本人的谍战经历后来都在他的小说里有所体现。詹姆斯·邦德，代号007，就是这位英国侦探小说作家伊恩·弗莱明创作的一个杰出的英式间谍形象，在20世纪的国际影坛奠定了间谍之王的巨星地位，经历60年依旧长盛不衰。这位007之父本身也是一位有故事的男同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顾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从情报高手到知名作家的传奇经历。伊恩·弗莱明出身于苏格兰的名门望族，父亲瓦伦丁·弗莱明是英国议会成员，在一战时为国捐躯，母亲是著名的社交名媛。与其他的贵族子弟一样，弗莱明最初进入了伊顿公学学习，然而书本并不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唯一值得称道的成绩是拿到了7个体育方面的奖章和奖杯。无奈之下，弗莱明的母亲将他送去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谁知弗莱明又表现出了对军事的不耐烦，母亲又只得安排他先去奥地利学习，之后又辗转去慕尼黑大学学习德语，去日内瓦大学学习法语。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塑造007的鲜活形象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之后弗莱明曾经希望考进外交部工作，但是没能成功，只能不太情愿地到路透社做了一名助理编辑和记者，曾经到苏联、法国、葡萄牙等地做间谍案件的报道工作。之后他又在银行业、证券业以及泰晤士报等许多地方打过短工，据说他对于记者的工作还是颇为满意的，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转行进了金融业，结果成了全英格兰最差的股票经纪人。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他厌烦透顶。让弗莱明找到发挥所长的时机，居然是二战的爆发。 1939年5月，弗莱明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情报部中尉，在 MI6 担任勤务，后来因为工作出色被直接提拔为海军中校。二战期间，他在安全保障调整局担任间谍，不过他并非是一线谍报员，而是主要从事后方的策划与准备工作。此时的弗莱明深得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上将的赏识，作为戈弗雷的私人助手，他拥有超出其职位的巨大权力，比局里三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还要掌握着更多的机密。1942年夏末，英国海军情报局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这让一直只能够坐在办公室里的弗莱明终于抓住了实战的机会。他主动请缨，赶在大部队展开行动之前，组建起了一支代号为30AU 的特工突击队，由他亲自担任指挥官。这是一个由30名间谍精英组成的小分队，队员们个个身怀绝技，智勇双全，从神枪手、化妆师、武器专家到解密高手、间谍美女，一应俱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在纳粹占领国的高级官员逃亡，窃取德军的重要档案，以及向敌军散布假情报。不难看出，这几乎就是后来007系列小说的雏形。他当年精心挑选出的那些身手不凡的人物，最后都以不同形象陆续出现在了他的小说当中。30AU 特工队执行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到葡萄牙的卡斯卡伊斯策划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从纳粹占领区潜逃。葡萄牙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各主要国家都在其首都里斯本设有使领馆，这一特殊地位使参战国各方都在利用外交手段安插大批间谍，展开激烈的情报战。在卡斯卡伊斯，云集而至的各国特工乔装成形形色色的人物相互渗透，在灯红酒绿中隐藏着刀光剑影，当时被人称为间谍中心。为了这次行动，弗莱明把自己关在卡斯卡伊斯豪华的太阳酒店里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尽情发挥他的灵感和想象力，反复推敲，直到他脑海中所设想的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甚至连敌人的思路都分析得丝丝入扣，令队员们大为叹服。这次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的潜逃计划实施的也一如预料中那般顺利。弗莱明一方面派人制造国王即将逃往瑞士的假象，另一方面他派2名特工化妆成为清洁工，进入德军严密监视的位于蒂拉纳近郊的国王寓所，再将国王夫妇打扮成为清洁工的模样，让他们大摇大摆地拖着垃圾袋走出大门。这时事先安排好的一起车祸准时在街对面发生了，德国卫兵赶紧召集人手灭火救人，却未曾留意到登上垃圾车远去的竟然是国王和王后。夫妇二人搭乘一艘意大利游船安全抵达卡斯卡伊斯，最后辗转到了美国。 二战期间，弗莱明还曾经率领30AU 特工突击队捣毁了意大利人在阿尔及尔的海军司令部驻地，缴获大量档案、密码本、暗语及舰队战术命令，还曾将最完整的西西里岛沿岸防御工事和雷区布图弄到手，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弗莱明对于间谍工具同样兴趣浓厚，他与聪慧过人的供给部门官员查尔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查尔斯是专为英国谍报人员的侦查和监视工作提供恰当工具的官员，他经常在弗莱明的建议下创造出各种工具，包括隐秘的指南针、能藏在手杖里的微型照相机，还有收藏地图的方法、特殊的伪装设备，以及如何把英国空军的军装瞬间变成平民服饰等等。是不是听起来很像007电影中的那一位特工 Q 的发明呢？二战结束后，弗莱明将他在发明间谍工具这方面的才华完全发挥在了007系列小说中，为他所创作的完美男人锦上添花。1945年11月4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戈弗雷上将对他做出了闪光的评语，称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到了闻名全球、令男人嫉妒、令女人疯狂的007号特工 James Bond。他将自己作为特工的人生经历和个人喜好完整地投射到了邦德身上。他就是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二战结束后，从海军情报局退役的伊恩·弗莱明生活又重归平淡，这令他无所事事，怅然若失。1952年的某个早上，弗莱明匆匆收拾了行装，逃离了新婚不久的家，独自一人来到了他在牙买加购买的黄金眼别墅居住。提到这个特别的名字“黄金眼”，007迷们肯定不陌生，但其实他也是有一段来历的。在退伍的前一年，弗莱明到牙买加参加过一个海军会议，这次短暂的旅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里没有战火，没有食物短缺，没有配给制，多汁的水果躺在沙滩上腐烂，上好的朗姆酒直接从种植园酒窖的牧草里流出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宁静的天堂啊。于是在1945年5月，弗莱明的间谍生涯告一段落后，他离开海军情报处，转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母公司凯姆斯利报业集团，长期以报业海外部经理的身份住在牙买加，并且购置了这套名为黄金眼的房产。黄金眼这个名称来自于二战期间弗莱明亲自策划的针对西班牙的行动，后来这个名字又成了007小说中的一部标题。在牙买加热烘烘的日子里充满躁动，日复一日的饮酒作歌，数不尽的艳遇，这种单身汉的狂欢在弗莱明43岁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与他长期有染的一位有夫之妇安·罗瑟米尔突然宣布怀孕，并且理所当然的要成为弗莱明夫人。事实上，伊恩·弗莱明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相当复杂。由于他的自由恋爱曾经遭到母亲的横加干涉，他一度坚持不婚主义，但是他在二战期间却与同样来自苏格兰世家的安一直维持婚外情。战后二人每年都会在黄金眼别墅度过3个月，这段不伦之恋导致安在1951年与第二任丈夫罗瑟米尔勋爵离婚了。第二年，伊恩·弗莱明和安奉子成婚。然而婚姻并没有给弗莱明带来稳固的家庭关系，安对于牙买加生活比较反感，并决定常驻伦敦，之后更是成为了多位英国政客的公开情妇。于是就来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一幕，新婚不久的弗莱明独自一人住进了黄金眼别墅。此后5周，他与烟酒为伴，怀着对前半生叠海沉浮的依依不舍和怀恋，也为了排解对于未来婚姻生活的恐慌与焦虑，弗莱明决定根据自己过去在英国海军情报处的经历，创作出一部间谍小说。回想往事，一幕幕重新浮现。 艰险、刺激、跌宕起伏，宛若昨日。阵亡的战友令他心痛，惊险的胜利使他陶醉，创作的冲动难以抑制。他大笔一挥，写下了第一部詹姆斯·邦德小说的标题《皇家赌场》。从此，弗莱明开启了他与007的不解之缘。小说中主角的姓名，按照弗莱明的意思，应当简洁而有力。可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让弗莱明犯了难。就在他绞尽脑汁，依然苦思无果的时候，忽然瞥见书桌上有一本看似非常无趣的书《西印度群岛的鸟类》。书的作者名叫詹姆斯·邦德。不错，就他了。于是后来闻名全球的007号特工 James Bond 詹姆斯·邦德的大名就这样随意的诞生了。接下来弗莱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文学创作上大展拳脚，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特别是对待社交、烟酒、赌博还有女人的态度，都尽情地挥洒在他的书中，简直让邦德成了他自己的化身。他年约40，经验丰富，游历甚广，能讲多种语言。他懂得如何飞车，如何专业的杀人，他也懂得如何把女人按倒在床，如何享用最高档的松露和美酒。他使用卡地亚袖扣、纯金百达翡丽腕表、金质登喜路打火机和费伯奇雪茄盒。他穿 Burberry 风衣、深蓝色单排扣西装、白衬衫和黑色真丝窄领带。他简直就是男人的终极形态，女人的终极梦想。不仅是人物形象，弗莱明还将自己的喜好完整地投射到邦德身上。例如他经常抱怨一夫一妻制是多么的可怕，并且对有夫之妇毫无抵抗力。于是他也让邦德周围美女如云，走马灯式的更换。弗莱明酷爱飙车，最严重的一次还因为开快车撞上了送奶车。于是他也让邦德常常开着各种名贵跑车在街头横冲直撞。弗莱明热爱最平凡的食物，炒鸡蛋。于是我们看到邦德也会开口说，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对我毫无诱惑力，别人都在大快朵颐，而我却独爱简单的炒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小说最核心的还是特工人员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根据弗莱明自身的间谍经历，以及他从身边的亲人、同事那里了解到的敌后特种作战、逃脱对手暗杀等故事，构成了007小说中阴谋和动作场景的基础。用弗莱明自己的话说，间谍007就是他在情报工作期间遇到的所有秘密特工和突击队员的综合体。1953年，弗莱明创作的詹姆斯·邦德系列第一部小说《007皇家赌场》 以十先令六便士的价格在英国上市，很快便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军情六处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就这样开始深入人心了。在此之后，弗莱明文思泉涌，继续推进自己的创作。但是在当年，写作特别是写间谍小说并不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弗莱明每天都生活在嘲弄、讥讽与不理解之中，郁郁寡欢，甚至连家庭都不能给予他一点理解、关怀和温暖。他那位同样出身名门的妻子安对他笔下的间谍人物嗤之以鼻，称他们粗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并催促他干脆早日封笔算了。不过幸好弗莱明并不孤独，他的朋友诺尔·克华德就鼎力支持他，还常常会为他打抱不平。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也很鼓励他。在这样的驱动力之下，弗莱明以每年一部的创作速度相继出版了《生与死》《永远的钻石》《俄罗斯之恋》《霹雳弹》《金枪客》《女王密令》《你只活两次》等12本007系列小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述的是《零零七》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的传奇人生以及他的创作故事。提到《零零七号特工》，那么就自然而然会令人联想到电影中围绕在他身边的帮女郎。其实啊，他们也都是有人物原型的。伊恩·弗莱明在结婚之后，与牙买加当地的望族后裔布兰奇·布莱克威尔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婚外情。于是布兰奇就成为了弗莱明在小说中创作帮女郎的主要模特。但是弗莱明自己和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帮女郎的原型其实是弗莱明早年的情人穆里尔·赖特。出生于富裕家庭，从小娇生惯养，是英国最早的时装模特。他身着滑雪装和沙滩装的照片，曾经一度成为30年代英国男士们争相收藏的圣物。弗莱明从1935年开始与穆里尔交往，但是他并不愿意结婚，以至于穆里尔的弟弟曾经手持马鞭冲到弗莱明的公寓，试图讨个说法。直到二战时期的1944年，穆里尔·赖特不幸在空袭中遇难，这使得弗莱明终其一生都对此无法释怀，形容他为美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穆里尔，并且专门以他为蓝本创造了帮女郎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弗莱明对于帮女郎的描绘也是他的《零零七》小说问世之后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槽点之一，被贴上了大大的物化女性的标签。在弗莱明笔下，一系列拥有傲人身材的魅力女性，在第一次见到邦德时，基本上啊都是身着泳装、沙滩装、浴袍，甚至赤身裸体，堪称女性被物化的极致。同时，这些女性的年龄大多都是在30岁以下，比40岁的邦德要年轻上10岁左右。而至于邦德究竟有多少位女朋友呢？有人统计过，自从1962年《零零七》电影《诺博士》上映以来，邦德的床被占领过52次，甚至可能更多。但是令人更加大跌眼镜的是，他3/4的女朋友都试图杀死他。在众多女友之中，零零七始终对于 Vesper 情有独钟，她是邦德最难忘的女性之一。 Vesper 不仅成为了邦德心中的女神，更是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种经典的鸡尾酒 Vesper Martini。 这是一个由伏特加、雪莉酒和金酒组成的3倍浓缩的清凉鸡尾酒，是邦德的最爱。于是 Vesper 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如今在各大酒吧中也成为了标志性的饮品之一。在《零零七》电影《皇家赌场》中，有这么一幕特别引人注目：邦德和 Vesper 喝交杯酒 ，Vesper 带领观众了解了 Vesper Martini 的制作过程。它所采用的是3倍浓度的伏特加、冰冷的金酒和高级的雪莉酒，搭配新鲜的柠檬皮，使之成为一款带有强烈口感和清凉感觉的鸡尾酒。 体现出一种优雅的风格和凝聚力的气质，准确地表达了 Vesper 的个性。现如今，我们甚至可以自己在家里也调上这么一杯。007系列作品中，邦德的上司是一个代号为 M 的神秘人，他还是军情六处的首脑。尽管 James Bond 非常不喜欢他，但是却依然十分尊敬 M 特工。激起007系列小说作者伊恩·弗莱明创作 M 特工的原型的是一个有着间谍大王之称的人物，威廉·梅尔维尔。他也被称为英国军情五处教父，是英国最早期的安全部门的首脑人物。1850年，梅尔维尔出生在爱尔兰凯里郡斯尼姆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家里人经营着酒馆生意。后来他离开家乡，1872年在伦敦当了一名警察，从此开启了传奇的一生。在那个时候，暴力恐怖活动频繁，梅尔维尔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很快就闯出了名堂。他的破案事迹几乎天天上报纸。1903年，梅尔维尔宣布退休，让报纸读者和犯罪迷们大吃一惊。而事实上，他其实是被陆军部招募，为后来成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新情报收集机构工作，并且化名为威廉·摩根，后来就被称为 M。在其职业生涯中，参与阻止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恐怖阴谋。第一次是在1887年，一伙爱尔兰共和党人试图暗杀维多利亚女王，梅尔维尔成功挫败了这起阴谋，因此受到了欧洲王室的高度赞扬。此后他多次负责来访欧洲王室成员的安全工作，人称国王的侦探。梅尔维尔因为表现出色，深受信赖，西班牙国王还送给了他金链扣，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给他金雪茄盒，还有两块金表。梅尔维尔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突袭和逮捕行动，包括高度戏剧化的抓获法国无政府主义炸弹袭击者推阿杜勒·穆尼耶。19世纪80年代末，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炸弹袭击者的威胁开始在公众中引发了焦虑。当梅尔维尔在维多利亚车站发现了这名炸弹杀手时，他即刻展开了追击。穆尼耶顽强抵抗，他想把梅尔维尔拖到火车下面去。一个恰巧路过的记者记录下了穆尼耶愤怒的话语：落入你的手中了，梅尔维尔，你是我唯一害怕的人，我会记住你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基于这一事件，以梅尔维尔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间谍》。 梅尔维尔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冷静矜持，有着操纵他人的天赋。他组建了一个告密者和煽动者的信息网络，其程度直到他死后才为人所知。在梅尔维尔的特工生涯中，他破坏了波斯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石油交易，并在1914年监视并粉碎了一个德国间谍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21名德国间谍全部被捕。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述的是《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的传奇人生以及他的创作故事。作为一名前情报机关人员，弗莱明对《007》系列小说中的细节设计非常认真。他在第六部小说中塑造了军械专家布斯罗伊德少校的形象，这个形象以现实中住在格拉斯哥的枪械收藏专家杰弗里·布斯罗伊德命名。有意思的是啊，在1956年，弗莱明还真的接到了杰弗里·布斯罗伊德的来信，信中指出007小说在武器细节上有着很多瑕疵，尤其是弗莱明最初为邦德所挑选的0.25英寸口径的贝雷塔418，完全是一支所谓的女人枪，并不适合007号特工这样英武的男性特工形象。从这之后，弗莱明就将杰弗里作为他的枪械顾问，并开始向他讨教应该给不同人物选择什么样的武器。左轮手枪是杰弗里为007号特工所设计的武器，理由是左轮手枪不至于卡壳，而且像苏制纳杆手枪的设计也可以保证在安装消声器之后有着比较优秀的隐蔽性。然而弗莱明却坚持邦德必须使用半自动手枪。经过一番讨论和思考，最终杰弗里推荐了沃尔特PPK 手枪。从此之后，邦德与 PPK 手枪就彻底绑在了一起。 而007的影响力也直接导致 PPK 手枪在现实中销量暴增。追求极致精准的细节，1957年，弗莱明甚至专门写信给时任劳斯莱斯董事长惠特尼·斯特赖特，打听劳斯莱斯是否有性能介于宾利欧陆和福特雷鸟之间的新车。在此之前啊，邦德在小说中驾驶过宾利 R 系列欧陆，采用1954年7月前生产的 4.5 升发动机。这些细节都使得007书迷们基本可以确定邦德在小说中的座驾的生产时间，令小说中的一切细节都看起来更加真实而引人入胜。或许是因为年轻时生活过于放荡不羁，烟酒无度，中年之后弗莱明疾病缠身，但一向乐观的他并没有因此而绝望。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里，他以年产一部小说的高速持续创作，即便在入院期间，他仍然争分夺秒地撰写出了《飞天万能车》这本书。1964年8月12日，56岁的伊恩·弗莱明由于心脏病发作，倒在了儿子的生日宴会上。在他去世后，小说《金枪客》《八爪女》和《生活的日光》才得以出版。在他写的12本书当中，除了2本以外，全部都是写的詹姆斯·邦德。这些书销量超过了1800万册，被翻译成10种文字，其中3本书成功的被搬上大银幕。现在60年过去了，伊恩·弗莱明所留下的作品依然享誉全球。得益于007系列电影的不断推出，更是让这个原著系列小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经历60年，在全世界仍有无数的人在阅读007小说或观看007电影，以此向这位传奇人物表达敬意和缅怀之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